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外行成为大家信赖的兽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只要按着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真正的正念正行，精进不停，一定会奇迹不断。所遇到或经历的事情，在常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发生在我们大法弟子身上却是非常自然。我是1998年下半年才开始得法修炼的，七八年的时间在正法洪流中平稳地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从外行人成为大家信赖的兽医。2006年初，打算在离家六七里地的小集市上开一个小店，想经营点什么，这样可对周围十几个村的村民广泛接触，对救度众生有很大帮助和方便。干什么呢？通过多方考虑，我决定经营兽药、饲料，做一名兽医，也就是动物医生。因为这方圆几十里十几个自然村，兽医数量稀少，但这里大多数家庭都有养殖家畜家禽的习惯。每到吉日，人们都来赶集上店，而我还可以走千家串万户，为动物诊病，进行各种服务，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讲真相。而大吉日在门店咨询售卖各种兽药饲料等。然而我的决定却遭到了家人及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对和否定，他们都说绝对不可行，因为这得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再经慢慢实践才成。人们都一致认为这一切我都不具备，而且从来没有从事过此类事，再加上我当时已经是50多岁。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慈悲呵护，为了更好地做三件事，救度众生，我想大法弟子一定能。经过一番筹备，门店开了起来。不长时间，我的小门店红红火火，每到大吉日，我就摆到门外，我的小摊点围了一圈又一圈，这给我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发真相资料带来了极大方便。师父把那些有缘人全送到我这里，而且在市面上做生意也能够证实大法，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常人他怎么理解大法，他就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时刻牢记师尊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见精进要旨二，理性。一次，一位老年人到我跟前说，我跟你说件事，你不要怨恨我，我已经考验了你2年了，我每次从你这里买东西后回到家都是再称一称，我看你给的是不是缺斤少两，像其他人一样10次有9次都不够分量，而且掺杂使假，从你这买的东西没有一次不够分量，而且都是高高的，有时还多出一些，而且从来都不掺假，我服了，真不愧是练功人。一连说了几句，一边赞叹地走了。在动物疾病诊断上，在师父的加持帮助点物点化下，从06年到现在从没出现过差错。有时病处病情跟客户对真相明白与否、是否三退，也就是真正明白与否，与他的动物疾病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些只有大法弟子才有深深的感触与领悟，常人是猜不透的。我把每一户找我看病的养殖户都当作讲真相的好机会，因此劝退了很多人，也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每当接到一个求医电话，我马上就意识到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又来了，最多时一天10多个电话。因此平时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些真相资料、护身符、光盘之类的东西，以方便随时讲真相救度众生。几年下来， 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加持、帮助下，我从一个一窍不通的外行人，一下成为大家信赖的兽医，对动物疾病诊治基本上准确无误。几年中为百姓着想，在给家畜、家禽治疗时，又创出两种不用人工绑定牲畜和抓逮活家禽的巧妙法，一下子解决了百姓最不愿意干的难题。这全靠师尊的加持点悟，没有师尊的呵护帮助，我绝不可能有今天。难怪有人说我突然半路出家干此行，特别令人不可思议，我的家人至今还认为无法理解和解释。坦然面对邪恶。2009年7月24号，我被县610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绑架，在押送我去义县公安局的路上，当地派出所警察对我说，我们已调查好长时间了，我们知道你的小生意非常红火，在这一带很有名气，这十里八村的人没有说你不好的，听县畜牧局说，这几个村的动物防疫你搞得也很好，他们很满意，前几天县里要他们换掉你，他们非常不满意，他们也承认你是个好人，但你好好经营你的生意，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一路上我一直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一直到公安局了，他们无法再辩解，只是说抓你也不是我们决定的，迫害不迫害也不是我们的事，这是上面决定的，我们只是执行公务。在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一波又一波来所谓的审讯我，我边发正念边平静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最后他们都一波一波无言以对退出。在走廊斜对面是邪恶臭名远扬的县国保大队长，那些人全退到他的办公室，我听他们说了一句，田队长你出面吧，我们对付不了他，随后他们便关上了门。时间不长，田出面，我依然是边发正念边讲真相，并强调我没有犯任何法，最后田理屈词穷，露出了无赖嘴脸，气势汹汹。我知道田是很邪恶的，几年来他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我善意地告诉他，我听说你也上过明慧网，浏览过里面的内容，你应该清楚善恶有报的天理，希望你不但为自己的迫害后果着想，也要为你的妻儿老小着想，不要由于你不分善恶，最终害人害己，连累自己的家庭。他充耳不闻。当晚7点，他们将我关进县拘留所。次日上午放风时，一个警察询问另外一个在押人员，哪个是大法弟子练法轮功的，那人指指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放风结束回到监室，那个被押人对我说，刚才那个警察对我说，昨晚你7点多到这里，不到8点，拘留所突然连续2次接到国外电话，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的，警告拘留所不许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善待大法弟子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昨晚所长与好多警察感到很震惊，不解为什么刚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一个小时，国外就知道了呢，还把电话直接打到这里，真不可思议，法轮功可了不得。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田及其他人员几次来要我签什么五书及所有真相资料的来源，遭到我的拒绝。一天又来几个穿便衣的气势汹汹的在询问室，他们拿着笔本准备记录，一个在门口，一个在屋里溜达，今天我们问你什么你必须回答。我看出他们是610人员，我说你们想让我回答你们的问题，那你们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今天拒绝回答你们。一个高个子说，那你问吧。我说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单位的，必须亮明你们的身份，你们姓什么叫什么，有没有执法资格，把证件亮出来，否则我拒绝回答你们的问话。我看到三个人很惊讶，都互相看了看，停了一下，一个人说，这个用不着你管，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话。我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连自己是什么单位都不敢承认，你们更没有资格来向我问话，你们不说你们内心有鬼，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什么单位的，你怕被曝光，你们干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向我问话。三个人被我质问得愣愣发呆，谁也不说话， 过了好长时间，其中一个走到桌子边，啪猛地一拍桌子，你说不说？脸气得黑紫色，青筋暴跳。我静静地平视着他，由于他拍桌子声音太大，惊动了各监事，人们都拥挤到牢门口向这里张望。我镇定自若，三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走出门，到院内一棵小树下嘀咕了几句，回到屋内。今天就到这里吧，你先回去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劳教所除恶。2009年8月7号，县610国保大队将我非法劳教转到被称为人间魔窟的河北高阳劳教所这个邪恶的黑窝。我反复默念师父的红缨二别哀，我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在我来后不长时间，共有6位同修被关在这里，每个大法弟子都有8到10人包夹监视。这里规定不许有任何书籍，但是几本污蔑大法、宣扬天安门自焚等书籍却在各监室传来传去。一天晚上趁夜班巡查人员不注意，我把几本书摞在一起，用3-2层报纸包起来，再用一个塑料袋装起来，到厕所撒上尿封紧口，放在垃圾桶的中间层，上面再浇上水，这样几天就能霉烂，倒垃圾时便能扔掉。我和一位同修切磋交流，确定必须彻底清理这里的空间，扭转这被动的局面。于是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在可能的情况下几乎每个整点都发。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学法，每个人只是根据自己背过的师父讲法与师文来学。我把能背下来的系统整理一下，很工整的抄写几本，每人一本。我们开始大面积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帮助下，我利用我工作的特点，这也是师父的安排，可以接触到部分所部科室的头目、工作人员及大队、中队、护卫队等各层大小头目，对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反迫害、劝三退。同时我们开始坚持晚12点发完正念后马上练功。一开始每到练功时，呼啦好几个警察与值班巡查人员拳打脚踢，每天后半夜我正练进攻，几个警察过来一下把我拽下床，拳打脚踢，拖着我在地上来回跑，让值班人围着我一练功就打。几天晚饭后上楼，恶警马军涛将我留在值班室，刚进门他就吼叫蹲下，我说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蹲下？他又大声吼叫，你练功就是犯法，到我们这里没有犯法不犯法这一说，你带头练功就是犯法，今天先灭一灭你这领头的威风，蹲下。他一个箭步冲过来，抓住我的脖领就往外拽。他把我拉到另一隔壁房间，因为这个房间没有监视器，而且关上门外面听不到声音。我知道他是想避开监控，他把我狠狠地抵到墙角，抡起魔掌对我的脸、耳、头猛打，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骂。我边发正念求师父帮助，边想把他打我的疼痛转移到他脸上，马上我的脸、耳、头就不痛了，只是有点麻木的感觉。大概20多分钟后，从值班室跑过来一个警察，马上拦住他，可别打了，他都60的人了，哪能经得住你这么打，出了事就麻烦了。我看这个马军涛双手直摸自己的脸，像是很难受的样子。此后我与另一同修开始绝食反迫害，4天后他们害怕了。由于我年龄较大，大队教导员单独找我，你若停止绝食你可以练功，但上级来人查时不能练。另一同修绝食9天后，他们妥协默认了我们每天学法发正念练功。通过一段时间高强度发正念，大面积的讲真相反迫害，这里的环境变得宽松了。在大会上公开称赞大法弟子，你们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如果你们都像他们那样，我们就好管理了。 有时晚上我们练功，警察就告诉我们要靠近犄角处，因这里是盲区，监视器照不到。好多时候我们一练功，警察及夜间值班人员马上装作没看见，有时等我们练完功，警察才从值班室出来巡查。有一次恰遇夜间有上级领导来视察，一看有好几个屋都有人练功，他们就问这是怎么搞的，这哪是劳教所，这不成了练功场了。陪同人员说，我们管不了，一管就绝食，还不如让他们早走呢。视察人员只是哼了一声走了。我除去晚上练功外，白天在车间有时我还到另外的一间库房练功。一次我正在练功，一个副大队长突然进来，一看我正在练功，只说了一句，你真会找地方，说完扭头就走了。一个大法弟子，只要你坚定正念，师父就会帮你。因此大部分警察监视人员都不那么认真监视了，警察也经常找我闲谈，了解法轮功真相，开始表现出对大法的同情和理解。我们几个同修每两三天就开一次小型法会，切磋交流，互相促进。当时我们想，如果能有师父的其他经文书籍该多好，师父再一次帮助了我们。一天管理科让二大队去一个人清扫另一座楼三个楼层的卫生，有好多人争着要去，一警察说谁也别争，我就要法轮功的人去，还跟着一个护卫警察。在三楼角落一纸箱中完好地放着师父的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新加坡法会讲法三本大法书，同修随机揣在怀里带回监室。从此我们轮换着学法，后来又通过非法关押在三大队一同修，用巧妙的办法带进来一本电子书，里面有许多师父经文，我们便互相传看。为了更加方便，我又将很多有针对性的经文抄录了下来，供我们学法用。一个卡看完后送走换另一个卡。我们当时白天出工，晚上学法，下半夜练功，一天睡很少的觉，但从来不觉困倦。在黑窝内，我们五位大法弟子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化解了很多矛盾纠纷，因为来这里的人都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这里打架斗殴争强豪夺，仗势欺人，那些牢头狱霸更是为所欲为，在我们的影响下都变得好像很安分了。在我即将正念闯出劳教所的前十多天，一位因打架斗殴被劳教人员胡某在了解了法轮功后强烈要求学功，让我一定教会他。他妻子一年前扔下十岁的女儿去山西打工，并向法院递交诉状提出离婚，只等他刑满释放与他离婚。他七十多岁有病的母亲与十岁的女儿在农村老家勉强度日，他对前途一片无望。我告诉他，你只要一心修炼走入大法，师父一定会给你安排今后人生的路，而且是一条最好的路。他已下定决心走修炼之路。在我离开劳教所的前一天，他的一位好几年失去联系的朋友突然从高阳县城给他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期满出狱。他说不到一个月。他那位朋友已经在高阳县城一家毛纺企业订好一份织机修理工职业，因他会织机修理技术且工资优厚，出狱后让他马上去上班。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刚一学师父马上就管我了，织机修理工是我早就想干的工作，几年了都没找到。两个月后他给我来电话说，从劳教所出来后他马上去了那个企业工作，他给妻子道了歉，表示今后重新做人。妻子原谅了他，并撤回离婚诉状，从山西回来也去了这个企业工作，工厂照顾他们，还专门分给他们一间宿舍。他们把老人和孩子从老家接来，孩子上学了，他还找到了一位大法弟子，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他在电话中说他非常幸运，在被非法劳教期间，自己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证实大法，使许多人明白了真相。从拘留所到劳教所，几十人做了三退，我终于正念闯出高阳劳教所， 临走那天，办公室主任潘某告诉我，大队长打来电话说，你路过高阳县城时，他在某地等你，一定同你再见上一面。家人去接我，车到高阳县城，大队长果然早已在此等候。他拉住我的手说，在此我叫你一声老哥，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再次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说，你说的我都明白了。我让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弃恶从善，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善待大法弟子。回顾得法十六七年，在师尊的呵护下做了我应该做的，但距离师尊要求还相差很远，与其他同修相比还相差很远。在这一正法最后的最后时间里，我一定勇猛精进，不负师父厚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劝退单位领导、社区人员、610警察的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劝厂长、科长三退。有一次我去原单位一厂长家，两口子都在家，厂长的老伴儿在厨房。我跟厂长说，现在都退党团队呢，中国大陆都退上一人了。厂长说，为什么退呀？我说，厂长你比我岁数大，共产党建政以来，他杀害了中国人8000万。89年学生反腐败，中共用机关枪还有坦克车压学生，天安门广场死了老多学生，现在又迫害法轮功，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你想想，老天能不灭他吗？灭他也波及他的党徒，你也没干坏事啊。你不退，你举拳头发毒誓了，这个印记不抹掉，你留不下来。你这个党我帮你退了行吗？厂长还真的答应了，行，给我退了吧。他还告诉我注意点，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辞时他还说谢谢你，我真为他得救而高兴。还有一次我去单位见一位安全厂长，此前不久我找过这位安全厂长，他不同意退。这次听说我找他，他不见我。我以前去北京上访，是他接我回来的，还跟警察说情。他不见我怎么办呢？我上他车间去了，我说，哎，厂长。他回头一看是我，说，你咋来了呢？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什么事？我把你的党退完了。他气得直拍大腿说，你给我退了干啥呀，去去去。我瞅瞅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愿意上你这来呀，要不与你生命有关系，我上你这来干啥呀。他一听态度马上就变了，说，我错了我错了，你都是为我好，我同意退党，同意退。他说，走，咱俩唠唠嗑。我们一边走，我一边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还有一位某某在办公室呢，他一直给我送到大门外。我走了，心想，这种方法虽然不对，但是我觉得能把人救了就好，就值得。还有一次，我到单位看见了销售科长，他问我电话号码，我就告诉他了。当天晚上7点多，他给我来了电话说，我现在想上你家去，不知你家在哪儿住。我说，别来了，这么晚。把电话撂了后一想，不对呀，他是来得救的，我怎么不让他来呀。我又给他回了电话，我说，你过来吧，时间不长他就到了。我说什么他都能给我说一套他认为的。我一提法轮功，他就说了一些宗教佛教之类，好像他什么都懂。说了快1小时了，我一看不行，不能顺着他的思维走。我说， 你进屋，我给你放一盘真相光碟。看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他，你的档我给你退了行不行？他说，你说退了就好使啊。我一看他没看明白，怎么办呢？我说，你跟我上小屋来。我把电脑给他打开了，说，你看看这退档网，一天退好几万人。他趴电脑那一看，惊讶地说，我退，我退，现在就给我退。答应完退了，他就走了。第二天他给我来个电话说，我真的谢谢你。关心我的邻居三退了。我刚从冤狱回来时，第二天上市场买菜，有一位大姐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看看她说，我不认识你呀。她说，你家在一门洞，我家在二门洞，你被迫害的时候我全看见了。我说，是吗？大姐，谢谢你，让你为我担心了。她说，没事，只要你好好的没事，我就放心了。我心想，多好的人啊。我说，大姐，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大姐说，有一个大法弟子要给我退，我说啥也没退，今天看到你了，我退。我旁边的大法弟子给了他一盘酒瓶，他接过来说，好，我上别人家看去。上门来的社区人员明白了。有一天早晨九点钟，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顺猫眼一看，是两个女的，是社区的。大法弟子的一念很重要，看你怎么动。你是把他当成参与迫害呢，还是当成众生去救度他们呢？我把他当众生，就给他开。于是我就把门给开开了。我发自内心的是想救他。他们俩有点拘束，我打破局面，让他们到屋里坐。一姓牛的说，刘一林让我们来，是做转化来了。我说，你应该明白呀，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你让我们往哪儿转呢？往假恶斗那儿转？不可能吧，我们是修炼的人，谁迫害修炼的人就是千古罪人，这罪太大了。监狱我已经进去两次了，这次三年半，上次四年，两次加在一起就是七年半。我承受这么多为什么？就是为了世人得救。如果我现在听你的，就把你俩彻底毁了。现在人败坏到这种程度，法轮功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现在你看中共高官落马，能是偶然的吗？表面空间是人在做，实际是天象变化到这一步了。你看，六一零头子李东升被抓，周永康被关入狱，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你想想，老天能不灭他吗？我告诉你，周永康、李东升为江泽民卖命，到清算他的时候，谁能代替他？谁作恶都得偿。他俩说，我也不愿管这事。我给他俩破网软件，一人一个，他俩高兴地拿走了。给610人员打电话讲真相。我想，他俩把610电话给我了，我得给610打电话啊。一天早晨九点钟，我给610警察打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我要找的人。我说，喂，你好。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他还没听明白是谁。我告诉他，我从监狱回来，就是你接我的那个人呢。他说，哦，大姐你好，我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姐，有没有人跟你说什么？我说，有。他说，那你怎么想的呀？我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你让我往哪儿转啊？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你说哪个好呢？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斗争哲学。你知道共产党从建政以来杀死咱们中国人8000万，89年六四学生反腐败，中共机关枪扫，坦克压，连北京的学生家长都没放过。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不顾七常委的反对，又发动了全面的迫害法轮功，而且中共沈阳军区医院、地方医院出现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力。 共产党杀死那么多人，你说老天能饶了他吗？为什么现在全国都在三退保平安呢？现在中国大陆都退出1亿7千万人了，中共的高官纷纷落马，六一零李东生被抓，薄熙来被判无期，周永康被审查。你以为是贪污腐败啊？不是啊，是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遭报了，老天利用人在惩罚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作恶都得还。他说，那你练法轮功目的是什么呢？我说，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去病健身，使人类道德回升。他不吱声了，虽然他没三退，可是他明白真相了，从那以后再没找过我。我从小经常脑袋疼、神经痛、失眠、气管炎、关节炎，走路腿不好使，还有肾炎、胸闷等等疾病。95年我母亲开始练法轮功，多年疾病消失了，心胸宽阔了，我很支持她练，但是我没练，当时只要是气功我都不练。98年的一天，我来到了母亲家，母亲送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我回家就看了起来。这本书的内涵震撼了我，这是我一生要找的东西。98年7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不知不觉中我的病不翼而飞了，而且走路一身轻。我知道今天的时间是师尊为大法弟子和众生延续来的，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时间，实修自己，抓紧救人，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兑现誓约。写得不好，层次有限，请同修给予指正。
听明慧交流文章，本来没想讲的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集市上摆摊为生，集市上人来人往，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坦坦荡荡，无论对周围摆摊卖货的同行，还是对来买货的顾客，我都不隐瞒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事实。大集上一般都有一个大厕所，但因管理不好，厕所的卫生极差，有的根本无法使用。看到这个情况，我想我修的是真善忍，我得帮大家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顾客少的时候，我就抓紧时间去清理厕所，这活干起来是挺不容易的。冬天还好说，夏天臭气熏天，而且很不好清理，但我一直坚持下来了，好几个集市的厕所我都负责打扫清理，这样赶集的人们去厕所都方便了。很快市场管理人员就知道了，市场所长跟大家说，法轮功肯定是真好。我家在农村，村里有的路段不好走，下雨存水，我就抓不赶集的时候拉土垫平，后来在我的货车上总是带一把锹，看到有不好走的路，我就停下车修一修。村里有一个鱼塘，里边有鱼却没人喂，村里给钱动员都没人去喂，我就主动承担起来，有空就出去割点草撒到鱼塘里。村长在广播喇叭里公开讲法轮功好，上边发下来的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品村干部们都给烧了。一次镇里来人要找我谈话，村会计把他们都给挡了回去，没啥干的你们别找他了，没他这么好的人呐，要都像他这么好，中国就好了。镇里来人忙说，好好，不找他了，不找他了。本来我做的这些小事也没想跟谁说，但看到这么好的功法一直被贪官污吏们抹黑，有那么多好人，这么多年了还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今天写出修炼大法后的点滴小事，以证实法轮大法的清白。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修身养性的好功法， 这可是真实的事实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